感谢天父，我们前面学了七课，我们已经看到信心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去培养、去建立、去发展。那么在一个领域可以的，在任何的领域都是可以的。今天神的真理在一个人身上它能够发生功效，那今天在每一位的身上都可以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看那些信心仆人的见证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他们所能成就的我们一样能，而且我们要加倍加倍的能。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的秘诀啊，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想要发展信心，你一定会去做，你一定会去遵循一些原则、一些法则，他们如何能够活出这样信心的人生。然后呢，是因为他们尊重神的话过于一切，因为只有神的话里面带着信心，我们能够传递的就是神的话语。你不断的来分享神的话语，你就是把信心，你自己借被建造，你也把信心带给别人了。感谢主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往下走五课啊，我们从38课开始。38课是用爱成全有功效的信，要让这个信完全的有功效，要让这个信心不但建造别人，也建造自己，那是要在哪里？要在爱里，要在爱里，让爱用爱来成全。那我们先看一处圣经，加拉太书5章4到6节。啊，我们先用中文钦定版来读：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让基督在你们身上没有了功效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我们通过圣灵，靠着信心，等候所盼望的义。因为在耶稣基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借着爱做工的信心才有功效。好，那四到六节呢，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版本啊，用现代译本，你也可以多版本的去查考。现代译本啊，来这么理解这几节圣经，也就是说，你想要依靠遵守法律或者遵守律法，然后呢得以跟上帝有一种合宜的关系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，就是跟基督切断了关系，就自绝于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基督的关系里面，如果我们再回到你想要借着遵守律法跟神交换了一个关系，因为加拉太人他们已经是接受救恩了，但是呢，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什么？就是说犹太人呐、他们说因为一定要受割礼，受割礼成了救恩的必要条件。那今天不单单是受割礼，到现代的话呢，延伸出来会有很多得救的这个条条框框，很多的那个门槛。那也就是说，基督钉十字架还不够啊。也就是说，单单基督的宝血还不能够来救人的，所以人想要借着守律法，想要凭自己的行为，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去获得这个义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跟基督之间这个信心的纽带啊就断开了，我们就不能在基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。然后他说，至于我们所热切盼望着的，我们热切盼望着什么？是上帝会使我们跟他有合宜的这种关系。那这种关系呢，是圣灵的力量借着我们的信心来达成的。你必须借通过圣灵，在圣灵里面，然后呢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心，靠着信心，你在这个信心的这条道路当中，因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那你就是靠着圣灵借着信心，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不但是你的救主，也是你个人的主人。那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好，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这样的关系里面，那么受割礼也好，不受割礼也好，都有没有他有没有对我们实际发生效力？所以实际的那个效力不是在外面的那个割礼里面哦，实际它没有效力，唯独就是用爱来运作的，用爱来运行的那个信心才是真正有效力的。 你外面做的最多，它不能使你在神的面前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，不能改变生命的功效。也不是口头的信心啊，也不是你在私语出去的行为上的，单单行为上的这个信心可以运作吗？信心一样能够运作的。我们知道信心它可以运作，它可以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去运作。所以为什么那些人他能够行异能，他能医病赶鬼，到最后呢，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他纯粹可以在信心里面在运作。但是如果想要靠着律法来称义，还是想要靠着行为来称义的话，那基督的这个恩典就没有功效，因为我们没有在这样的关系里面，我们不是以爱来出发。如果没有爱的话，虽然信心能够运作，别人是得到帮助了，但是我们自己呢，对自己没有益处啊。如果我们是在爱里面去运作这个信心的话呢，啊，我们能得到赏赐，你所做的功是有赏赐的。感谢主。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13章啊一到十节里面，接下去我们要来分享这一段，因为我们讲到爱嘛，爱里面带出来的这个信，所以一定是要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一到13节，那真正的爱。保罗先说，我如果能说众人的方言，方言说得非常的美，然后呢并众天使的话语，天使的语言也会说，却没有爱，那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。哦，我说错了，是响的钹，响的钹一样。诶，那个锣和那个钹，我们知道那个声音很响的，那个鼓敲起来那个声音是很响的，但是它只是外面的声音啊，里面是空的。那个响的那个钹呢，它就两片东西，它能够那个让声音就是知道的很响很响，但事实上在实质里面什么没有东西啊。那保罗就说，如果我能够说那么多的方言，众人的语言，就是人的语言、异国的语言和天使的语言，那方言里面都有的，我都能说，但是如果没有爱。然后第二节他就接着说，我若有说预言的恩赐，也明白所有的奥秘、所有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心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希望爱是最大的，若没有爱，就是说你这个功不能存到永远的，对吗？只有爱是不止息的。那信和望只要到我们见到实体了，诶，他就不需要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我有全备的信心，有所有的知识、所有的奥秘，会说预言，但是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。这里都下面都会讲到爱的特征哦。他说，我若将所有的财物供给穷人，施舍啊，行为上有没有在做？哇，行为上都做出来了，在施舍供给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甚至为一个人可以死，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哇，还能死得毫无益处的这样一种死法，他不在爱里面在运作。所以你看，这些全备的这个信，全备的这个行为里面所做出来的，但是它不是基督的生命啊。耶稣基督说要让他的爱在我们身上要发生功效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耶稣里面的，那如果我们没能行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那就是鸣的锣，那就是响的钹。信能够移山，能够移山，但是爱能够造就，爱能够造就人，造就自己。所以接下来四节开始，那就是讲到爱的特征了，不是爱的定义啊，是爱的特征。他爱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哇，果子啊，这些是圣灵的果子。因为我们前面讲到，我们啊等候所盼望的义，是通过圣灵靠着信心。通过圣灵靠着信心，那圣灵会结出果子来，忍耐也是果子，恩慈也是果子，而且这个忍耐还不是一般的忍耐，是很久的忍耐。只有谁能够很久的忍耐？只有我们的天父啊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爱就是神的性情啊。我们讲爱的时候，其实就可以把这一位上帝你代替进去，上帝是很久忍耐， 基督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基督是不嫉妒，基督是不自夸，基督是不张狂。那当我们明白这个爱的时候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今天我若是我在基督里面，我没有从恩典当中坠落，我是在基督里面，也就是说这个名字我可以替换进去，因为我活着是基督啊。因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现在在你里面的不是别的，是基督在你的里面。所以也就是说，神所拥有的这些性情，基督所拥有的这些性情，它都是你的所事了。我是恒久忍耐，我有恩慈，我不嫉妒，我不自夸，我不张狂。当你拿到这些话为自己来宣告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这不就是基督的所事吗？诶，这就是我要的。所以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那这个嫉妒、自夸、张狂，不就是都是旧人的行为吗？你的旧人都已经死了，但是旧人他会留下这些行为模式、习惯，这里都是爱的非常非常伟大的篇章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爱的，你看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犹大，他在做吗？他一直在做。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他也出去了，他也医病赶鬼，他也传天国的福音，他也在做。那他里面有爱吗？他会嫉妒啊。当别人倾倒香膏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，他里面就那个嫉妒啊。就有自夸，有张狂。所以这个爱就是基督的所事，就是神的所事，就是神的性情。然后第五节说，爱是不做不合宜的事，和合本说不做害羞的事，不合宜的事就是害羞的事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还没有结婚的青年人，那在婚前不要做不合宜的事情，不要做让彼此羞耻的事情，要彼此尊重，要珍惜这个爱，这是真正的爱，不是出于情欲，不是出于人的整个情感。所以他会告诉我们，爱他是不做什么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也不做不合宜的事情。还有呢，不求他自己的益处，还不轻易发怒，还不思想邪恶，或者说不计算人的恶，还不以罪恶为乐。和合本说不喜欢不义，不会以罪恶为快乐的。所以爱是不做这些事情的，爱里面是没有包含这些东西的，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人是人的本性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但是他说爱是什么？不求自己的益处啊，就没有自我在里面，不轻易发怒。那有怒吗？有怒。那我相信在义里面那个怒，耶稣基督也发义怒，对吗？基督也发义怒，不思想邪恶啊。这个翻译我觉得是很宝贵的。一个我们不计算人的恶，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。耶稣基督都没有定我们的罪，我们怎么可能去定别人的罪呢？然后我们自己呢是不思想邪恶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念都是基督的思想。耶稣基督的思想里有邪恶吗？没有任何的邪恶，他不会以罪恶为快乐的，他是不喜欢一切不义的。那是爱的底线，爱的底线是只以真理为乐，只喜欢真理，爱的底线只以真理为快乐。爱喜欢做什么？爱就是喜欢忍耐，就是喜欢恩慈，爱就是喜欢真理，就在真理里面去做的。然后爱呢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而且爱呢永不止息，爱存到永远，爱所结的那个果子也存到永远。那个爱是一直在基督里面，因为他手上的那个钉痕永远不会消失。他对我们人类的爱，我们人类所能够体会到，甚至天使都没有办法体会到的这个恩典啊，恩典是天使都体会不到，只有我们罪人得救的这个罪人，我们今天只有从罪人到一个义人的身份的这样一个人，新造的人才能够真正领受这个恩典是什么意思，能够来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当我们用这些话来宣告自己的时候，哇，我觉得好宝贵，好宝贵。以前好像觉得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某一样东西，但事实上爱就是神，爱他就在我们的里面，爱在你的里面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基督的所事。你是谁？你是一个新造人，新造的物种，你是在 基督里面按着神的那个形象样式所造的。爱里面包含了信望爱，全部都包含进去了，又包含忍耐了，对吗？全部都包含进去，所以爱最大，爱最大。因为神的爱他不会以自己为中心，你看神的爱就是以整个宇宙的最大益处为核心的，那是神的爱。所以今天当我们住在这样的爱里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带出信心来，如果有爱你一定会带出信心来的。所以这是最大的那棵树，但如果你只有信呢，有可能还没有爱。很谢主，所以圣经记说，预言终必归于无有，方言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，我们预言的也有限，但当那完全的来到，那时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哈利路亚。所以爱是永不止息，那其他呢，是因为我们在地上要发展神的国度，我们需要用到的，我们需要去带领人，带领一个不信的人来归向神，需要预言，我们也需要方言来建造人，建造自己，我们需要这些真理的知识让我们知道，但我们的思想有限制，有限制，也需要查验，但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完全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爱就是基督的生命啊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。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啊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一定是能够在信心里面，一定是这个你的信心就有功效了，你不但能造就别人，你自己也被造就了。所以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讲到的这个五种子嗣所带出来的，到最后全身在基督里面得联络，彼此相助，身体渐渐的长大，而且还有什么，在爱中建立自己啊，不是单单在信中建立别人啊，是在爱里面建立自己。我们是被建造的一个过程，我们是在基督爱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在爱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从我们的思想意念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爱好，我们的喜好，都是有基督的那个性情。哈利路亚。爱不会使人受伤，爱到极处不会有痛楚感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，我们就不会啊去在乎外在的一些感觉的东西了。感谢主。好，这就是第38课，用爱来成全有功效的心，那何等的美。因为我们不但要造就别人，我们也要自己也被造就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9课，如何来释放信，怎么样来释放这个信心，或者说信仰，怎么样来释放呢？事实上在这个题目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答案，决定性。所以这里有几句话非常重要的，信心就是决定相信神。你信吗？你决定相信神吗？还是只是把神当作一个医生，只是把神当作你一个平安的一个门路？信就是决定相信神，不信就是决定不相信神。所以这个决定在于你，对吗？当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，信心是随之而来的。那在那一刻，你是有能力来选择相信神，相信神的。这个能力神已经给你了，这个选择权神也给你了。所以当你做出这个选择，你的信心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。奇妙吗？非常的奇妙。神的话来了，好，信心就伴随而来。那这个时候我就来做一个决定，我来做一个选择。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，好，信心就会在我的生活当中就出现。那么我就有了在我的一生当中都可以去经历的那个信心。如果神的话没来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信啊，怎么去经历。但现在神的话来了，我做出决定，我就马上就可以做，当下就可以做一个决定。所以你认为你有这样的信吗？你是一个信徒，对吗？如果你没有，你没有办法做决定，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得救。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，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也因着信。所以你已经得救了，你就是有信，就是没有发展，没有发展。其实呢，一个信徒，一个基督徒，或多或少就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看到信仰所起的一个作用。 或者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很火热啊，被神的这个恩典就触摸到了，本来是要寻死寻活的人啊，一下子就被主的爱就感动，那个光就照进来了，哇，生活就改变了。本来你对生活是颓废的，你没有希望，你就活着毫无意义，哎，突然间就啊，神就打开了你的心门，那他是不是实际对你的生命就已经起到作用了？这个时候神的话就进来了，主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哇，他牧养我，他会养我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那这个话是不是就带着那个信，我就是可以被供养，有神活着，我爱我的主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都给我。所以神的话不断的进来，你就什么生活，就属灵的这个生命就不断的在呼吸，在供应，你在经历那个信的，其实是事实上你已经怎么在释放，你在释放信了，就是你在决定相信，你一定要用信心去调和的。所以这个信啊，有啊人文方面的信，也有啊对神的那个信。人文上的信，也就是说我们普遍意义上的所认识生活当中的认识的信。比如说你今天要开汽车了，你走进汽车，诶，你就相信你的汽车能启动起来的。对吗？你对你的汽车是有信的，有这个信心的，对吗？你开打开电脑，你相信你的电脑是会启动的。你打开手机，你要去打电话啊！我今天要给人联系，我要给人打个电话，我要服侍人。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会用手机，你相信这个手机这个时候是会为你所用的。所以今天你打开这个啊平台，早上的那个真理大教室，你一进来，你相信在这里是会出现真理的，你是会听到真理的。所以这就是不同程度的你在经历这个信心嘛，你在经历它，那就是你看你是怎么在运用你生活当中无形当中，就是一直是活在这个信心里面，只是你没有去发展进一步的这个信心，发展足够的信心来征服你生命当中所出现的所有的情况。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用神的话来解决，你觉得你用自己的方法就可以解决，用医生就可以解决了啊，用这个心理的咨询就可以解决了，所以你就不需要用信心啊，就不需要来依靠神啊。而且呢，有一些人呢，你也没想着就要去帮助别人。如果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发现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真的解决不了啊，我们自己都解决不了啊。你看到这个姐妹她有啊财务的问题，有时候你自己还好解决；你看到对方有财务的问题，她有这个生命上的问题。还有情感方面的问题，哇，你都觉得你自己好解决不了，你这个时候必须要来发展信心的，你必须要来操练的。那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，你要在所有方面都要去战胜它，就是没有有意识的在选择用神的话来解决问题。如果我们有意识的用神的话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问题，我们会长胜不败。操练到一个程度，他说我们会长胜不败，就对神的话越来越有把握了。你有一次操练过，哎，你的孩子发烧，你就不去医院，完全信靠神，因为你要最好的祝福，没有任何的后遗症，完全的就是你来发命令，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我的孩子就已经得了医治了，从此以后不去医院了。哇，你拿着这个神的话语来抵挡他，来面对这个环境，嘿，然后呢，你就一下子就什么？胜过了一次呢，你下次就更有把握了，是这样对吗？一次操练过以后呢，你对信就对神呢就更有把握，所以人家会认为好像你好像骄傲，但这不是，哎，骄傲，这是一种属灵的把握。我们有意识的要去操练，有时候我们就已经习惯四面就被围剿啊。习惯性的什么财务一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个问题，还财务方面的问题，真的啊，特别是国人啊，就是习惯被困，就没有想着啊，我厌倦了这样的失败，我痛恨这样的疾病，我痛恨这样的、啊、财务的这个破口，我不能祝福到别人。但是我们前面已经学了，你一定是有这个种子的，除非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就已经有了芥菜种的信。你至少拥有芥菜种的信，你就能脱困呐。就是你来做这个决定，你要不要释放？ 那我们圣经呢，就是在马可福音十一章。马可福音的十一章，从十二节到十四节，那这个圣经我们是一直在分享。就耶稣基督什么？饿了，耶稣饿了，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它是什么？只有叶子。他就走进无花果树，哎，想想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，但是到了树下呢，竟然什么也找不着，不过只是有叶子而已。而且呢，不是说无花果的时候，但是主就是命定你，你这棵树是要结果子的，你有树叶你就有要有果子的。耶稣就对树说话，就对树说话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如何释放信心？说话。前面讲到决定相信，对吧？一个决定的相信，做出选择，去相信他，去相信他呢，就会说出来。信了以后，决定信了以后，你一定会说出来。所以引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我们再一次看到，耶稣现在虽然无花果树长了那么茂盛的叶子，在人看来怎么可能枯干呢？叶子如此的茂盛。他说他是要走进树下面再仔细去查看那个果子有没有，也就是说远远的看过去那叶子很茂盛，不是那个稀稀拉拉的一看就能知道里面有没有果子，他要走到那个树底下再去看的。但主对自己的话有信心啊，主在做什么？他在对树说话，他就通过他说话就把这个信就释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方法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你把你的信心能够释放出来。你可以安静的释放，你可以很强烈的释放。他说威格斯沃斯他是有时候会用拳头来打人生病的那个部位，这就是他释放信心的方式。你哪里有病他就打你哪里，哇，在人看来不可思议，但他就要把他这个打掉。还有这个杰克科尔，前面他讲过他最喜欢那个人，很酷的，对吗？说话是很直白的，哇，他看起来也是像人要把人折成两半一样的。你看他腰有问题，他就不断的把人那个拉起拉下拉上拉下，用脚就推着他，哇，他这也是他们释放信心的方法。但是威廉布拉罕呢就不一样，他就很安静啊，他甚至像教堂里面那个老鼠一样安静。释放信心的方式方法，每个人因着你的性格啊个性的不同，神创造了这个丰富多彩的，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释放你的信心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老师会讲到，就是他不愿意过多的来讲这个恩赐，不愿意过多的来讲怎么样去释放。事实上他通过各种的形式其实都有很多的见证，都有很多的神迹，但他一直在强调的是他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能做，就你不管你是什么方式方法都可以。有的家人我听到有的仆人什么甚至按穴位啊，他也在释放信心，按人的一个穴位，他按手也不是按人的头啊，他专门按人的穴位，各种的释放方式都可以。有些可以很安静的很矜持的啊，有些仆人说我们赶鬼医病的时候要安静，呵呵，但他不能，这个不能成为一种人固有的去遵守他的一种方法。其实目的我们要知道那个根本的意义在哪里，就是在释放信心。你可以是非常安静的，但是他说你话里要有权柄，虽然他很安静哦，但是他话里面有权柄，所以他能够释放信心。那有一些人呢天生就很有攻击性啊，很强势的啊，说话声音就很响亮，所以我们老师会听到说你在干什么啊，这么响啊，在这么响，就好像在发生什么啊吵架的事情一样的。那这个第二个作者的性格也是比较有攻击性的，他说我也是恰好是其中一个。那如果你给我一只小狗或一个婴儿呢，我可能会温柔一些，但是如果有临战的事情来，我必须坚强，我不会软弱。他说我不会迁就，我不会变弱的，一定是积极的胜活，不会害怕任何的挑战。越挑战信心越被激发。他说我对真理是非常激进的，绝不退缩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他拿到那个真理的话语的权柄啊，所以他在社会当中他也能够一席之地啊，知道这个人他说的那句话他一定会成就的。所以你不能过多的说那些细小的话无用的话，你每一句话说出去 都是真理，都是神的话，因为你知道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。所以你行动起来，那你温和也没关系，你有攻击力也没有关系，但你要面，你要知道你临战当中所带出来那个意义是什么。有些人真的很安静啊，他的性格他的品性都非常的美，非常的美。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啊仆人，他在特殊的时候他也需要变得有非常的攻击力。也许你70%、80%、90%的那个生活时间都是很平静很保守，但是你一定会有那个很兴奋很激励的那个时刻，或者你为真理辩护的时候啊，你为真理来高扬旗帜的时候，你来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你肯定会有一些活力出来的。感谢主。所以世人会说，哇，你保罗癫狂了，会说保罗癫狂了。今天你越对真理很激进，越有人会对你说疯狂。你只要对主疯狂，而不是对世界疯狂。你对真理激进没有关系，被人贴标签也无所谓。别人可能会说你这个很疯狂很激进，那你真的有出活，能出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为耶稣激进那才是正确的。如果我们这个信到最后你一点温和的逼迫都没有，你没有碰到什么任何温和的逼迫，那想一想，可能你这个要传的这个真理啊还不够胆大，呵呵，你还不够胆大，你还没有打破常规嘛，还没有打破常规，你安于现状，每天做同样的事情。所以今天他说让我们就是振作起来，你要去释放那个信心，说话，释放信心，说话，让自己能够不断的振作起来。你可以尝试一下，你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，你大声的说话宣告，大声的发命令。或许你也看过那个战争房间，他是怎么样来激发自己的信心的？你不断的去宣告，去发命。有些家人都是这样的见证带出来呀，那是从里面发射出来的，那个是信心的释放。他说我们必须要去弄清楚，去学一学耶稣基督是如何做的。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里面他到底怎么在做，他是对树直接说，耶稣就对树说，这个无花果树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好端端的要去说这样一句话呢？他在给门徒一个释放信心的一个范例啊，他目的是要让门徒去学。好，那到二十到二十四节，结果呢，到一早晨呢，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，哇，连树根连根都枯干了，就是从根到上面全部都枯干了。那个话的威力强吗？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，父子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把他跟信就联合起来，你们当信服神，你们当信神。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主耶稣在如何在释放信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不要说无花果树了，树还是一些小事，现在主耶稣把这座山搬到我们的面前。这座山，我相信他当时说的时候肯定就是有一座山在不远处。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你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按他所说的给他成了。哇，也就是说信心可以爆发释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。说释放信心的一部分，成为释放信心的一部分，一定是要说的。你可以温和的说，你可以按着安静的说，你可以很有攻击力的说，你可以带着行为的说，带着行动的说，都可以，但必须要释放出来。但是如果你说的话没有与信调和呢，可能那个时候你说出来的不过就是一些文字。也就是说我们里面这个话里面如果没有信心，那比如说我今天对这座山说话，山你挪开这里，你挪到那里去，但如果我们没有出于信心的，那只不过你就是在读这几个字而已。所以为什么有人圣经看了那么多遍，他那个没有这个神的话这个大能出来呢？因为没有信心去调和。所以主耶稣后面还要再加一句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那就是如何来释放信呢？就是相信，就是说话，相信，说话，行动，这就是释放信心的方式。 好，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啊，这一课就让告诉我们如何来释放信心，决定相信，然后呢相信，然后呢说话，然后呢行动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第四十课，信称无为有。另外一种翻译啊，这句话或者说把它理解为，就是信心来把没有存在曾经召唤一种事物，好，不像他们曾经存在过，这个事物本来是没有存在过的，现在你用信心把它召唤出来，这就是信称无为有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一定就是要来看罗马书四章17-21节，讲到亚伯拉罕的信。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成为多国的父？他被称为信心之父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，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。所以你可以看和合本，是死人复活称无为有的，因为他信这一位神是这样的神，他可以做多国的父，他信这一位神就是能使死人都复活，他相信这一位神就是能够使无变为有，没有的都可以变为有的，因为神是说有就有。所以这个信啊，称无为有，也可以说是预言，因为还没有出现嘛。所以亚伯拉罕可以相信这一位神，所以他行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信心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无可指望没有指望了，就在人看来是死的了，但是他因为信心呢，仍然有这个指望，仍然有这个希望，就能够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的，你的种子将要如此。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什么情况下？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将近一个百岁的老人身体都什么差不多，就是一个死亡的状态，怎么还可能生育呢？同时撒拉的子宫什么也已经死去了，完全是死的一个状态，他的子宫是死去的。所以这个中文钦定本翻译是不错的。那我们和合本呢，就是说是他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能力，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就是自己是将近百岁了，自己已经是身体如同已经死了，撒拉呢子宫也已经死了，但是他是吧相信神的那个话，神这样说的，他的信心就不软弱，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动摇，反倒信心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还有一句21节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所以我们要来默想亚伯拉罕的信，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就是说他有怎样的信，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拥有怎样的信，而且我们都是有的，我们继承了。你只要是一个信徒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是死人复活称无为有的神，称无为有，这个称就是说，称就是说，说神就是说没有为有，哈哈，神就是把没有的东西说出来就有了，召唤出来就有了。神说话，神称就是神说话，只要今天神说过的那句话，他一定是能成就的。哪怕你肉眼看到的是死亡的状态，身体也死了，子宫也死了，年龄也已经差不多死亡的状态了，但是神说我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海边的沙这么多，一定是要从以撒出来的才是我真实的那个后裔，神说了那个话，那就一定要成就。所以他是应许，没有对神的这个应许，神的这个确信，对神的这句话的那个把握，那个确信他没有动摇。他看到自己事实的情况吗？当然看到了，对吗？他也看到了自己的这个，他说不顾自己身体如同已死，身体的状况看到吗？当然是看到，但是呢他没有去动摇，没有去看这个现实的情况，而是看真理的事实。 如果他看自己身体的话，看诶撒拉的那个情况的话，如果他一直看呢，有可能是什么可以会软弱的。不是亚伯拉罕今天就不会软弱，亚伯拉罕也可能会软弱的。你看他也用了人的方法，曾经用过了，对吗？但是他对这个最终这个神的话语，他就能够这样的有把握坚定的相信。你人在信心上是有可能软弱的，但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没有看环境，没有看身体的状况。你可以相信，不管你现在多少岁，如果神说你能生一个孩子，你一定是能够生一个孩子的。你不要怀疑他，你要确信，你要牢牢的抓住神的应许。你可能会因着你看环境，哎呀，我的丈夫是这样的，我也这样子的，医生检查来检查去都说没有能力的。那你可以因这个环境，你没有办法释放信心。但是你更可以，你不看环境来释放你的信心。你一不看环境，你一看神的话语，那信心就释放出来了。你不断的看神的应许，每天拿着神的应许来宣告，哎，我们就不断的宣告神，我们的神就是说称无为有的，神说话的，他没有因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。如果我们有不信，那就是没办法称无为有嘛，没有信就好，没有办法释放信。我们一定是要相信，但是我们真正的从我们有信，比如说我们对属天一直有信心，到我们真实的活出属天意志，那还是有个过程，仍然有个过程。就我们是认为好像自己在相信，但事实上还没有信，因为直到活出来才能够算信，直到你这个信心释放出来的时候才能够算信。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信神所应许的，就是神应许他说一定能做成，他是要信到什么做成为止的。所以释放我们的信心要在啊。要在信心当中来生活，而且是满心的确信。满心的确信也就是说里面没有不信的那个成分了。如果我们的思想里面，对，你在这个领域，如果你还有疑惑有怀疑，说明你不是满心相信，你根本没有满心的相信，你仍然是在某一部分是一个认可的状态。但亚伯拉罕说他是满心的相信，就是神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。如果我们不能尊重神的话语过于一切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坚定像磐石一样。有一次服侍一位姐妹，就看到她明明就倚靠在一块很大的磐石旁边呢，但她认为自己不能坚如磐石。神要让我们坚如磐石，那必须我们要先知道，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过于一切，神的话高过诸天。哈利路亚，神就是称无为有的，对他来说肉体的死了又怎么样呢？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这一章应该讲过几次了。耶稣使拉撒路复活，耶稣就是称无为有，他称这病不至于死，他称他必活，他说我去叫醒他。拉撒路睡了，他们听不懂，好，那说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也相信，为了叫门徒们都能够相信，在耶稣基督那里就可以称无为有的，称一个死了的人，而且死了四天的人都能够复活的。所以他对耶稣基督就对马大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这就是对亚伯拉罕说的那个应许其实是一样的，对吗？神让亚伯拉罕献上自己儿子以撒，那其实心里就是在问亚伯拉罕，你信吗？亚伯拉罕心里就相信神能够是我的儿子，就算死也能够复活的。但马大当时理解吗？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，因为他说我是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我是复活，我也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后面就是又加了一句，你信这个话吗？就在于我们是不是接受，我们是不是全盘相信，我们是不是满心相信。但是主就是爱哦，马大玛利亚当时没有明白哦，他们没有明白，也就是他们没有满心相信啊。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成为众国之父，多国之父， 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耶稣还要再强调一句，我不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当耶稣说把石头挪开的时候，他们都说，哦主啊，他一定是臭了，你干嘛把石头挪开呢？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看见就是行动出来了，说的东西要成就出来了，要在我们的眼前要出现，就是灵界要彰显在物质界。直到最后耶稣说，拉撒路出来。出来了吗？跟着他的话走出来了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信能够称无为有，信心能够称无为有，当我们释放他。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刚刚我们说的二十四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已经得着了，就必得着。耶稣在做第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已经说这病不至于死。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今天要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亚伯拉罕是看见神的荣耀了，将荣耀归于神的，他将荣耀归于神的，他满心确信神能做成。所以耶稣的话，耶稣把说话和祷告也放在一起了。你可以说缺乏信心的话，你也可以说信心的话，那在于你愿意选择说哪一个。你可以选择说怀疑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说信心的话，那那个话就在你的嘴唇里面，就在你的嘴唇里面。那你要说什么呢？称无为有。哇，我们经常说称无为有的话，那多好啊，多宝贵啊，多奇妙啊。那事实上在这个他原来的这个课件里面，他还有几处圣经，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，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和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二节，这里都在讲耶稣医治。耶稣医治谁呢？一个是血漏的妇人，患了十二年的血漏。血漏的妇人她什么时候来释放信心？她什么时候得痊愈的？就是她决定说，她说我什么时候，今天我要一定要摸到耶稣的衣裳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他心里说，他不是说出来了，这个说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是信心调和进去了，他确信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就必痊愈。他摸到了吗？信必得着，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已经得着了，必得着了，就必得着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说怀疑的话，哎呀，我今天不知道能不能碰到耶稣哦。我就算靠近他，那么多的人，我这样衰弱的这个身体，我怎么可以靠近他，接近他呢？他没有疑惑，没有怀疑。所以最终呢，因为他已经什么，已经说出来了，那个信心话已经说出来，只要你说出来了，一定是会成就的。就是如此简单。那耶稣也对这个十二岁的这个女孩，一个管会堂的女儿，她医治了她，大概十二岁。所以这里有两个十二，两个十二。今天教会需要，今天教会非常需要像耶稣基督的一样的说话。他说我去医治她。啊，当时那个管会堂的啊女儿，但是就因为她中间停顿了一下。这个十二年的血漏妇人得医治了，结果呢，那个管会堂的这个女儿呢，她说已经死了，但是她说最后耶稣基督又说一句话，她说让开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哇，他们还嗤笑她。那些人呢，他就让她出去，耶稣基督进去，然后呢，他拉着那闺女的手，闺女就起来了，她女儿就起来了。所以今天你要说怎样的话，就成就这样的话。感谢主。好，那第四十课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然后我们进入第四十一课。那信它既可以说话，那信可以保持沉默吗？信还可以保持沉默。信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闭嘴。啊，那你会说，一会儿让我说话，一会儿又让我沉默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信它是可以保持沉默的，就是如果是那些负面的、消极的、反对圣经的， 一些不利的环境，一些不是从神来的报告，这个时候你应该什么？你可以闭嘴，你不要去说，不要去迎合他，不要去迎合他说。你好像看起来人他是出于对你的爱，他出于肉体对你的关心感情感，这个时候你不要说不合圣经的话。这个时候就你不说那个消极负面的话，其实你就是让自己在信心里面，所以保持安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时候你一说啊，那个话就一漏出来，好，那个漏洞就出去了。这个时候你的那个不幸也被释放出来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的不是信啊，有时候我们说出来是不幸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安静了，你要静默了。因为有时候你碰到一个环境，到环境的解决它需要一段时间。所以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，他能够有一个孩子，实际看到这个孩子，那至少中间有将近一年的时间，对吗？那在这个期间就不断的在默想神的应许。别人肯定会有一些疑惑的声音会过来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旧约当中，以旧约的一个人物为我们的例子啊，我们更加应该要学到一些功课。列王记下4:8-17，就是一个书念的妇人。以利沙来到这个书念，本来这个妇人是大户人家的妇人，是强留他吃饭，经常就招待，所以以利沙每一次从那边经过呢，就进去他家里吃饭。那妇人就对他丈夫说，你看这个神人啊，每次都从我们这里经过，他是很圣洁的，我们为他盖一座小楼房嘛，里面把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具全部都放进去，包括床啊，桌子啊，椅子啊，烛台啊，他来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住在那里面。那个伊丽莎就接受了这份款待，他就住在那个楼里面。那个时候伊丽莎就对仆人说，看看这个书念妇人，把她叫来。妇人站在面前，她说，你为我们费了很多的心思，那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向王帝或者元帅要求什么的？你有没有什么所求的？他说，我住在这些百姓中间。他没有说出自己想要的。那以利沙对仆人说，我们究竟为他要给他做什么呢？神是多么渴望赏赐报赏我们，赏赐他。他说他好像没有儿女，丈夫已经老了，他没有儿女。好，那以利沙说，来叫他再来。他就站在门口，他说，明年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必保一个儿子。他说，神的人啊，我主啊，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啊。但是妇女她果然怀孕，到了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就像伊丽莎所说的。但是孩子渐渐长大呢，有一天呢，他说，我的头啊，头很痛啊。然后父亲就马上就让那个孩子到妈妈那里去。他说，对一个少年人说，来抱到他妈妈那里去。结果到他妈妈那里呢，没多久，到中午的时候就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书念夫人就把孩子抱上楼，放在伊丽莎的床上，关上门，她就出来。她心里已经做了一个决定。这个时候，她要什么？要沉默。她对丈夫说：“来，你给我一个少年人，牵一匹驴，我要马上去见神，马上就去见伊丽莎。”她说：“我很快就回来，马上就回来。”那丈夫说，今天也不是月宿，也不是安息，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？那这个时候本来是很好要回答，按照这人的常理来说一定是要有回应的，对吧？他说平安无事，他用一句话就说平安无事。他情愿照着神的话，已经领受了这个神的应许，他得到了一个儿子。他本来说你不要欺哄你的婢女，因为他认为她丈夫老了，那说明她自己也不小了，对吗？但是她没有说不幸的话，这个时候她也没有说不幸的话。然后伊丽莎呢，神就再次借着伊丽莎呢，就说了这个智慧的话，说明年这个时候你抱儿子。她真的抱到了，抱到了以后，她现在就什么死了。那按正常的反应，就说一个孩子死了，一定是惊慌失措，正常的反应。但这个时候她选择了这个静默。你在面临突发的那个环境的时候，突如其来这些环境的时候，你能够静默吗？这个时候他就选择就说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也就是说一切正常啊。 那有人说他不是在撒谎吗？其实他已经信那个结果了，在他的信心里面已经认定了，他要去找那个生人，一定是可以，我的孩子一定没有事情。当他说平安无事的时候，他是在做一个宣告，是吗？他在做一个宣告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能够对丈夫说，他马上备上驴，然后叫仆人就来，他说你赶得快一点，快快的赶，如果我没有叫你，你就不要停下来，也不要放慢脚步，就速度越快越好。他们就去加密山上去见伊丽莎。伊丽莎这个远远的就看见他，他就对仆人说了，哎，苏念的夫人来了。他说你快去跑去的问他，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结果他这样一问，他都说什么？平安。哈利路亚。你平安吗？就是你自己平安吗？你的丈夫平安？你孩子平安吗？想象一下这个情况，他说妇人已经忍了很久了，又跑了这么远的路，现在按道理应该情绪爆发的时候，但是妇女在这个时候，苏念夫人仍然是平静安稳，她回答平安，真正的平安。所以圣经说平安如河水。这里有一首歌叫《我魂安好》，写这首歌的人大概是14、15世纪那个时候，一位宣教士在船上收到消息，他说他的家被烧掉了，妻子孩子全部在大火当中死了，但是在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，他说写出了这首歌。哇，他居然写出这首歌《我魂安好》。所以这首歌是诞生于，我们听起来像很平安的一首歌，它其实是诞生于非常深的那种，就是令人痛苦的那个环境里面。哎，那个仆人就问他，他说平安。你看他对这个丈夫说平安无事，对仆人说平安。当他见到伊丽莎以后，就马上抱住伊丽莎的脚，加西来要拉开他都拉不开。伊丽莎这个时候就看出了他魂里面很愁苦，他的魂里面愁苦，他看出这些不正常，但是他说神没有启示我，没有启示我，也没有让他事先知道。神没有告诉他，他说我妇人就说，我什么时候向我主求过一个儿子呢？我不是说你不要欺哄我吗？好，这个时候伊丽莎马上就知道了，他知道这个孩子有问题了，他马上对加西说，你赶紧束上腰，拿我的手杖前去啊！如果看见人，不要向他问安；如果啊人向你问安，你也不要回答他，你把我的杖去放在那个孩子的那个脸上，拿着这个杖去。哇，那个时候就是让他不要跟人问安，因为那个时候人问安寒暄呢要花很久的时间。哇，这个时候那个妇人什么苏念夫人，她继续说，我指着永生的主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她一定要伊丽莎什么直接去。结果呢，结果那个仆人先去了，那个站放在孩子身上是没有动静，没有动静。这个时候他是对伊丽莎说，你非做不可。所以这个口气就让我们想到了那个腓利基尼的这个妇人，就是叙利腓尼基的妇人，也就是迦南妇人，她在主耶稣的面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？求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她三次啊，一次一次被拒绝，她一次一次的就往前抓住不放。她知道自己是应许之外的，这个不是以色列人，但他仍然抓住不放，他碎渣也要抓住他。那个迦南妇人，诶，在这个苏念妇人身上，我们看到了这样同一种的这个精神，就是这一种势在必得的这样一种信心，非做不可，你非做不可。他不告诉丈夫，他也没有告诉这个仆人，他只跟伊丽莎说。他说我指着永活的这个神，他说我起誓我必不离开你，一定要一起去。所以伊丽莎只能起身就随着他去了。好，他说证明男人有时候会屈服于意志很坚决的女人，你只要坚定坚决，没有什么不能成的。所以仆人去就没有成功啊，哎，就没有成功，没有醒过来。然后伊丽莎走进这个房子，看见孩子死了，放在了自己的床上，他就关上门，他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。他向耶和华祷告， 然后上床怎么样，伏在孩子的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伏在他的身上，孩子身体就渐渐的温暖起来。所以这就是发生在旧约的医治和使死人复活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完全的合一。然后呢，他下来在屋里走一圈啊，走一圈，那再伏在孩子的身上，孩子开始身体已经暖起来了。诶，后来呢，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，他来把苏念夫人叫过来，他就在苏念夫人就抱起孩子就一下面前就伏伏下拜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他也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说，从头到尾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好安静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信哦，这种信其实是非常坚定的信。这样的信他没有说一句话，就是他里面没有恐慌。诶，他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，孩子复活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表现得好像非常的惊讶。也就是说他在里面已经咬住了那个结果，信就从来不会恐慌。信已经拿到那个应许了，既然是神借着这个神人给我的这个孩子，那他也能够什么使他复活的，我本来也不会生的，没有恐慌的。所以拉撒路死的时候，耶稣听到这个消息，他有没有恐慌的表现？没有。所以那个苏念妇人，我们却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这样的果断坚定的这个信。他面对亲生儿子的死，而且是这个得来何等不容易的这个儿子，不是别人的家朋友的孩子，别人家的孩子，他居然能够对自己丈夫说一切安好，一切正常。你哪怕你孩子发烧感冒了，丈夫问你的时候，你可能还是会说，你能说平安正常也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更何况那孩子完全的怎么没有生命了，他没有其余的话。所以人很容易进入一种恐慌模式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被自己的这个恐惧害怕夺去了生命啊。所以那个疾病其实并不可怕，连死都不可怕，死亡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什么？是恐慌，满嘴就是说，在那边说啊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我该怎么做啊？你这样做永远不会成功的，上帝你在哪里啊？你怎么不求回应我啊？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等等。信是你抓住神的应许，你不会惊慌失措，你不会恐慌，信心里面是平安无事。我相信神，他既然给了我这个礼物，我一定会看到事情的终局一定是善的，是按着神美好的那个旨意的。你信，你就会咬紧牙关，这个时候你不是喋喋不休，你不会做一个喋喋不休的一个女人或者男人，说的最后说的太多了，说到自己都不信了。因为我们也在释放啊，你要么释放信心，要么释放不信，因为说话是一种释放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就一定是咬紧牙关。有时候就是他说你整个生活都已经坍塌下来，你就可以说一切安好。当别人问你麻烦有多大的时候，你仍然说一切安好啊，哪怕你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你说一切安好。信是平安，信是安息，我们学信是把握啊，后面我们还会学信是安息和平安，我们在后面还会学。信是一种确信，确定，信不会恐慌。所以这第二位作者他自己有见证的，他出门传道的时候，他的公司就面临的被投诉的这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他已经脱手了，他交给他的儿子在处理，但是他一边就完全的放在安息当中了，他自己就安息当中了，我要做的事情我就是想去传福音，所以他就走了。你不要用这个事情来分散我的注意力，那些人想控告他们，但是更重要他能够看用属灵的眼光看出仇敌想要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让他没有办法专注的去传福音。所以结果那个事情呢，他越安息越平安，那事情解决的比他预期要好很多很多。他说风浪虽然风浪很急很高，但是一定是平安无事的。在信心里面你是坚定的，势在必得的，是一切是平安的，你能够抓住那个结果，在结果的那个应许里面的。所以这个苏念妇人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信心，这样一种静默里面所带出来的信。那前面一刻呢，我们讲到信要说话，对吗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也就是说你不要说不信的话，你在安静在静默里面，那个时候带出来的能力是非常大的。好， 那这是第41课，接下来就是42课，我们再来讲一课。那我们在信里面更要什么呢？要来夸耀神，就是说尊荣神，荣耀神。信要来做见证，你要见证出来，信是有见证的。这一课呢，我们跟前面又啊，跟前面的第40课呢又呼应，对吗？第40课又呼应了。那圣经呢是在诗篇的78篇，诗篇整个78篇我们都可以来看一看。神的作为，就是以色列人要常常的来述说，来纪念神的作为，不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78篇是很长的啊，但他节选了前面的一些经节，前面的节选了一部分。那前面我们有几节呢？前面1-4节我们讲到这个信仰的传承，信的这个传承啊，我们啊看到了，这都读过了，我们知道这些信啊就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，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，不要向子孙隐瞒。就是我们要来述说，要来述说神的荣耀，述说神的恩典。你不要去忘记他以前在你的身上所带出来的这些见证。所以以色列人是不断的在述说神怎样使他们从埃及出来到迦南地，他是不断的在述说，让人来述说他的美德，就炫耀神，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当时以色列地的那些外邦的这个民族，一听见神的名声都已经心里消化了，哈，耶利哥城里的人都已经心里消化了，听到这样一位神的这个百姓来了，那他的这么奇妙的作为就是什么，已经被传开来了，就神的这个作为就被传开来了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却仍然是这样的顽梗悖逆，居心不正，心不坚定。到打战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神已经曾经这样的带领他们，但他们却忘记他们所行的。就因为忘记了神所行的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啊，他们怎样子把他们从这样被掳之地带出来，怎样使红海分开，怎样使水立起来，怎样白天云柱晚上火柱，怎样使磐石，那个坚固的磐石能够分裂出来让他们有水喝啊，谁能够从磐石里面涌出来，甚至像江河一样的流出来，在旷野之地都没有饿死，没有饥饿。好，暑天的这个马拿从天上降下来，哇，那个连鞋子什么都没有穿破，人没有一个软弱的，没有一个生病的，对吗？像马拿像鱼一样的从天上降下来，就是将天上的粮仓粮谷都赐给他们，个人都在吃什么天使的食物，那马拿称为是天使的食物。他们要肉呢，又吃下这个肉来，哇！但是以色列人呢，就是活在神的这个无数的这个供应当中，这活在他奇妙的作为当中。但是呢，他说向着神，灵不坚定，和本是心不诚实，向着神心不诚实。那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就是向着神，灵不坚定。如果不断的在述说神的这个荣耀，其实人是不容易落到那个不幸里面去的。所以基督徒他说有一种症状就是失忆症，就是忘记了神曾经的这个作为，神曾经的荣耀，神奇妙的作为，神在你身上许许多多的见证。所以为什么作者要让我们写日记？为什么要写日记？为什么要把你每天的这个见证分享，以及你这个信心的历程啊，你生命进步的这个历程写下来，就你可以来回顾。如果今天我们有见证，那把这些见证呢一定要记录下来。所以第一位作者他有讲到他搬家的时候，哇，翻出很多80年代的这个东西，磁带啊，卡带啊，录像带啊，还有很多的见证，很多的这个日记本啊，很多的日记本。比如说他曾经在81年还是82年某年某月某日，诶，上面写着我需要$5的理发费。$5，就是当时要理发的话就需要这么多的钱。但是神有没有供应呢？诶，结果呢，神供应了，神供应他了，他第二天就需要的就来到了。所以呢，一看到这个就信心又被激活了。诶，曾经要$5，那今天呢可能要500,000或者$5,000,000的这样，但是那里面所需要的这个信心的经历是一样的。 就你不忘记神曾经在一件小事上怎么来带领，那你今天也会在各样的大事上也会来经历他的作为。所以我们就往往就会忘记，因为忘记了他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他是这样的美善。神就是真实的，他就是美善的，他就是愿意来祝福到你的。所以你不但要信神，更要信这一位愿意赏赐给你的神，他愿意来按照他的美意来祝福你的，他已经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你了。所以他说我们谈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，不要忘记。所以为诗篇78篇这么长，就重新再写一遍他们走过的这段路啊，就既写到了神的奇妙的作为，神的这个带领，也写到了以色列人这个顽梗，这个人性的这个顽梗。他是让我们要夸耀神，要去尊荣神，要去述说神的美德。谈论呢，谈论就是很棒的，我们就不断的会谈论你过去领受到的恩典。所以这第二位作者他经常在孩子面前就谈论上帝。孩子说我们能不能谈一点别的，他说不能。感谢主。然后呢，在希伯来书11章的第5节，以诺，你看以诺他是蒙神喜悦，他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把他接去了。原来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，他已经在被接走之前他已经什么蒙神喜悦，他已经得了这样的见证，因为他活在这个信心里面。信心就是来做出自己的见证，来活出这个见证。所以启示录12章11节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，并因自己所见证的道，那个道也就是神的话，见证的话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所以最后弟兄的这个得胜啊，你胜过仇敌，一个羔羊的血，还有一个什么，你要自己来见证。就说神的道要变成我们活的道，也要道成我们的肉身，就让我们能够来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见证出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讲道，我们同时必须要有见证，那代表着是我们的生命经历。因为你通过见证你可以去帮助别人，你有过跟他一样的经历，那个人就特别的能够被翻转。你自己没有吸过毒，你可能就没有他那个体会。但他如果他是一个毒贩子，但是你这个是你也是曾经一个从毒贩子的瘾症当中走出来的人，你怎么来战胜他的？你怎么得胜的？神怎样的恩典供应给你的？哇，这个时候你去服侍人，你这个见证多有力。所以那些人或许患有你会抱怨自己以往患过抑郁症啊、焦虑症、恐惧症。你以前是酗酒的吸毒的或者抽烟的，有各样的瘾症的。但是到一个时候呢，你已经得胜他了，你已经战胜了，你知道神的恩典完全可以让你胜过他。当你胜过他，你再去帮助人的时候，哇，很多的人都被激励。所以曾经一个吸毒的一个毒贩子，他在监狱里面听到了神的福音，他就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之后，他本来他那个人生啊就是黑社会老大，什么都做，结果呢他发挥了正面的影响力，使那些吸毒的那个贩毒的毒贩子吸毒的甚至那些妓女哇，全部都什么就带到主的面前。这样的见证出去呢，就是使那些人就特别容易的能够领受，因为他能够感同身受嘛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为自己过去那些经历而抱怨，那些经历当你得胜之后，那在各样的试炼试探当中，最重要的是你去得胜它。你是因神的话生出忍耐来，你经受试炼，你的信心就如金子一样。当你的见证出去的时候，哇，你就在荣耀神你就在夸耀神，因为是神的力量使你能够从这样一个引证当中出来。你怎么走出来的？那他也能够怎么照样能够走出来。所以很多人就是因着你的见证他得了帮助。哇，有一个人就是因为第一位作者他使自己的孩子活了，使他死里复活了，就因为他使他死里复活，他说了同样的一句话，结果他也用在自己的身上。既然他能，神能够借着他能，他在他的身上有这样的见，那在我的身上也一样能的，一样可以的。 所以当你说我曾经也是像你一样的情况，那现在我是怎么样，那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恩典，经历了怎样的得胜，经历了神怎样的大能，好，那对方就什么受到激励了。那你就是在你为神在做见证，你就是在夸耀神，你就在炫耀你的神，你在高举神，你在尊荣他。所以神特别的希望我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神要以色列人不断来述说，他们从埃及到以色列那个经历啊，是可以他们述说一辈子的，那个见证太多了。怎样离开埃及就一大堆十大灾难，让我们要述说，我们要述说，因为神领自己的名如羊在旷野领引我们。好，路加福音，17:11-19。当时这里是讲到十个长大麻风的人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这个边界，进入一个村子，那里有十个患大麻风病人迎面而来，远远的站着，高声说：“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，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所以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相信，他们去的时候呢，就马上什么洁净了。所以其实医治有一个过程，叫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才洁净。耶稣说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发生？还没有发生，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有时候呢医治是立刻发生，有时候还经过一点点时间，但不会等到6年、5年、10年。那这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医治了，那其中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当他看到自己得医治了，他感受到自己得医治，皮肤也已经痊愈了，这个时候就回来大声的荣耀神。所以荣耀神重要吗？你今天得了医治了，你得了健康了，你得了翻转，你一定来见证神哦。所以耶稣基督很等待这一个人的，他等的是十个人都回来的，但只有一个人回来，而且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，这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得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人在哪里呢？只有这外族的人，那其他的人没有人再回来归荣耀给神吗？主对这一个回来荣耀神的人说：“起来，你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愿意为主来做见证，就是你在承认你生命当中的这些事情的经历是完全是神给你的，完全是要荣耀归给神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把荣耀归给神，归荣耀给神就是来做见证，信就是做出见证来，有信心的这个见证能够来荣耀神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述说我们生命当中好神的见证，神的荣耀，好吗？好，祝福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